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佳，大家好。
哎，陆佳你好，你有没有想一想我们上个礼拜给自己留的功课啊？
你说留下什么给下一代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为自己的身体留下一命是没什么用处的，没什么效果是吧？
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一直在琢磨，开始在想说我能够和我的差不多同龄人啊，给他们留一点什么呢？因为我回到我自己、现在这个地方，像我在组织学里面的一些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时候、他们的大部分的时间啊，除了念书以外，好多时间
都
是面对手机里这个网络，手机网络，
是、
手机成为他和外界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他可以看很多，比如说啊，中国现在很流行一些韩国的这些流行音乐啊 ，MTV
还在流行韩国的啊
啊，是啊，
南韩是北韩啊。
南韩了，当然是南韩了。啊，他们
再过一阵子要流行北韩了，因为看太多北韩的东西反而好看。
你看去年那个鸟叔啊，就是、到美国。
什么叫鸟叔？
就是一个韩国明星唱了一首骑马舞啊，我不知道美国总统有没有跳这个。那风靡全球啊，就是说，
哦、真的、
哎，这一代人蛮受韩剧啊、韩国这些乐队组合的影响。他们都在，就是比如说中午啊休息时间我们聚会还有一点什么、他们会就是直接拿起手机来看一些东西啊啊，微博微信啊发发啊。
诶，韩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吗、他们这个啊这么多东西出口，有没有顺便传一点福音呢、有没有福音综艺化？韩剧里面有没有主耶稣的？
韩剧的名称都很多是从圣经里面摘录来的。
哦、真的、
我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无意中看到的，比如说伊甸园之东。
哦，伊甸园之东，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小说名字翻的嘛。East of Eden
取的名字都很多都跟圣经有一点擦边的啦。
但是一个不信主的人看他们这些韩剧啊，听这个音乐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
没有的，没有的、都是儿女情长，而且韩剧是特别煽情的嘛。啊，高潮迭起啊，女主角哭哭啊，长得又很漂亮。前天我妻子回来跟我说，哎，你知道吗？韩国有个选美啊，选了20几个佳丽，长得一模一样。网友就说，啊、这个都是整容啊，都整
容一样、哦。那当然，对对对。韩国唯一的遗憾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小贝不是韩国人啊，要不然韩国这些福音综艺化就早就实现了。
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直接去跟他谈，他们都是非常听话呀、乖啊，但是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的话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在想说，怎么样能够影响这些年轻人呢？或许让一些年轻人来讲他们自己的一些故事、听和他差不多年纪的一个声音，
比较有效果。那当然
啊，他觉得说，哎，他也是一样的上大学，他也是一样的成长经历，可能他的家庭背景也是无神论的，怎么他最后会选择信主呢？
这个当然是对了，因为这是每一个世代必须不断的在做的事情。以前比较简单一点，像我们这个世代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还就是 办杂志啊，
对
啊，弄报纸啊，是不是？那后来就赶快再做点录音啊，或者做点录像啊，现在这东西都赶不上了。下一步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到手机上去 download 的，是不是？
是。
哎呦，手机这么一照，什么东西都进去了。哎，那些东西是蒙哥已经搞不清楚了啊。但是这个讲了半天仍然是福音的，这个福音怎么传呢？是每个世代必须要不断的去更新。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是传给以色列家的，
你是传给教会。
哎，我们中国教会的问题就是从一个世代到另外一个世代，讲来讲去还是说怎么信主，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了。怎么样能够赶得上时代，跟他们传福音，有合适的见证、合适的言语、合适的传播媒介？哎，这个是不断的要去追寻的。那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还有就是把神他想要的告诉他，就是我们信主啊，仅仅是一个说你想要的啊，你想要永生，你想要天国，你想要进去，但是神也愿意让你进去哈。把这个分给你，但是最后还是要问一个，那神做了这么多，有没有他想要的？
嗯，那是不错，但是这个叫做道理，你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了，他还是个道理。
嗯，
那约瑟留下来的遗命呢，不是个道理，他比道理直接很多，他那个东西里面有道理，他不是道理里面有东西。
嗯，
那个东西是你没办法不看见他的，那约瑟的智慧就在这个地方，他把那个大棺材往以色列人中间一放，哎，这个东西你不可能看不见。而且你看见的时候，那个道理都在里边。他不是讲一篇道，也不是做一个什么啊人民纪念碑，上面刻些字，更不是出版一本语录。他以埃及宰相之尊呐、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大木乃伊。哎，这下子可好。所以我说嘛，他不是道理里边有东西，他是东西里边有道理。这个值得我们思想啊。约瑟是他在做的时候，他知道他做什么。我们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想到一些或许能够去做的东西，我不晓得，但是总得找一些出路，找一些可能性，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动心思的人不多，现在大家能够怎么把福音传给下一代就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那信了主之后是怎么样的，那就自求多福吧。哎，但是神教会的力量就这样一代一代衰败下去。
那
不如我们反过来想，如果现在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你要从这世代传给下一代，你要为下一代的人指明方向，你留给他们什么？你第一留什么？
圣经了。
哦，但是现在圣经，你爸爸留给你的圣经啊，街上到处都是，而且买来是一模一样。你说我讲篇道吧，哦，那网上的道可多了，多到大家都不要听了，你说我录个见证吧，哎，那见证更是了，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一代的人，那个见证是从什么劳改啊、武器啊、饥荒开始，那年轻人根本就不要看那个东西，
是。
再比如说晚一点，什么六四啊，他们哎也不要看，
太远了，都没有感觉。
对不对？他听了都烦。
嗯，
所以你见证了半天呢，他根本不要听。那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他们呢？这，咱们中国基督徒就没想象力吗？你说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
什么诗，那些歌？
哎，这个倒是个好主意，因为你看看，不要说这个教会好了，我们就不说圣经啊，在中国这个文化传统里面，最有办法。能够影响几千年的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一些诗词歌赋的作者。
哎，这些东西还可不可以影响到下一代？这个网络啊，小朋友，
还会受点影响。你看小时候，你看现在小孩子，直接就像都背三字经了，然后就唐诗啊、宋词啊，整了一大堆，就开始叫小孩子从那个摇头晃脑啊，学着啊，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那这是什么？怎么蒙哥没听过这东西啊？
古诗啊？
哦，真的、啊？
我也想说，
我真的没听过这个。
讲鹅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
哦，那个我还知道，哇，那个
就是小孩子会背的，他就觉得这个好像有。
好吧，那你说基督徒，我们要把诗词歌赋留给后代，怎么个留法？
我觉得音乐会也会比较实际一点的。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诗歌还能够影响到下一代的有哪些？为什么它能够影响到下一代？
诗歌影响到下一代的有哪些？
对，有哪些？你觉得就是你在唱的歌和我在唱的歌是一样的，而且你喜欢唱和我喜欢一样，而且你下面一代的还喜欢唱，能够吸引他们的？
不太一样的。
就是啦，就是啦，这东西很快哦，
嗯，
转得很快哦。
像我们，
对不对？
我小时候听的都是那个教会里面的红本赞美
传统诗歌，
传统诗歌，当然有一部分相当于是这个翻译过来的啊、哦。那家庭教会的也有一些，
对对，
像尼托森翻译的一些诗歌，
小群的诗歌。
哎，然后像在温州的那些家庭教会，他们也有一些。
温州歌需要用温州话唱吗？
他们温州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是温州话，有一些地方是唱闽南语的。
乖乖，我上次到你们那个地方去啊，哎呦，在这个转机的这个小巴士上，我以为碰到的一群是韩国人，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些是温州人在讲温州话，
对对对，
嘿，已经听不懂哎。
是啊，
那温州人讲话都这么难懂，那温州人唱歌我真的还没听过。
那有些唱闽南语的就比较像台湾腔，
那真的闽南语的歌其实很好听，因为台湾话其实很入调的。
嗯。
哦，
但他们也会截取一些家庭诗歌啊。
好了，那我们现在假如要把诗歌留给后代，你要怎么个弄法呢？就是我们不，你不见得需要讲福音诗歌，
嗯，
而是真真正正能够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神要什么这种东西，你还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话，
嗯，
你不能弄太复杂，是不是？他要能够真的留下来的东西。
哇，我这个三黄毛小子要能想这么远，不过我倒是愿意继续想。自己也没写过歌。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在等一个不世出的大英才出来啊，把我们该做的一切都给我们做好了，我们就高兴了。
嗯，对，
你如果看见下一代的人需要好的福音材料，无论是儿童的是大人，你如果看见下一代的基督徒需要明白教会，需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所要的是什么，你如果看见无论是绘画是艺术是音乐是戏剧是文字，需要有人去做，啊，或者你如果看见说我需要去录很多的见证，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去做，
就是你要去做。你说我不会做怎么办呢？学啊，学啊，既然在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你也看为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那为什么不为了主的缘故去学？因为我们要用的东西其实是蛮少的。
嗯，我知道了，这个说什么世外桃源福音综艺是这个的确是这样哈。有一些刚信主的一直以为这个基督徒是一本正经的嘛，圣经也听的话毕恭毕敬，然后听节目前祷告一个，听完节目也再祷告一个，默想，像的比较传统。但有时候就是年轻一代，他不想你给他这么大的压力去逼迫他，好像感觉要学什么东西，他喜欢比较轻松的氛围底下学着学着，听着听着，自然而然就听进去了。
其实说到底了，就是我们一生认为最宝贵的东西，那个东西你还得加一些功夫，用你一生的时间去怎么样把它，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奇怪的词叫做结晶化好了。它可能结晶化成一个艺术作品，它可能结晶化成为一封家书，它可能结晶化成为一幅画，一首诗，我不知道，成为一个长篇小说，成为一个电影，它可能结晶化成为一桌菜，我不知道。总之它是一个可以被传下去的东西。你看这个美国的历史啊，有些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甚至中国人，比如说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这你们读过没有？你们不见得读过。
他是个将军啊，麦克阿瑟。
那他这东西影响了蛮多人，是不是会继续影响下去我不知道，可是是不是他真诚的话是。你不用担心自己写的不好，没有艺术水准，你要的是一个真的东西。可是这个真的东西无论你去怎么做，它得被炼尽过。我没有这样的大的天才，没人叫你做这么大的天才，但是无论你要做的是什么，去把它做好，做到能够像约瑟把自己放在一个木乃伊摆在以色列人面前那样子就行了。你说我做不了这么好，那你还是可以试着做嘛。你不能大家都不做，坐在这里看看，哎，下一次赞美之泉呢，读什么诗歌，或者远志明弟兄还要拍什么电影，你坐着等是没有用的。你有你的职分，我有我的职分，你所能做的那一点点，就继续做下去就是了。 我们留给下一代的这个指明方向的遗产太少太贫乏，因为不但底下的一代忙，我们也忙。
嗯，
你说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怎么会把从前他们祖先的事情，他们祖先的神他们都不认识，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
过日子去了，
其实就是忙，忙忘了，我们也忙，因此我们没有时间来经营这些东西。你看这个美国的很国内很多教会也在用这个万国儿童布道团，
嗯，
他们怎么开始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其实很简单嘛，他就是看见小孩子需要直接从圣经里面有一些好的教材，能够引他们归主，引他们认识神，而不只是讲一些圣经故事而已。那怎么吸引小孩子的注意力？一堂课怎么讲？要用什么样的手工？什么样的教材？什么样的视觉教材？尤其是每一堂课应该怎么上？他就一辈子花了心思去做，然后他发现这个事情是做不完的，就变成一个团队去做。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做好了就是可以传递出去的东西。
嗯，
别人不用再从头来做了，你可以从他里面吸收学习到很多很多的好宝贝。
嗯，
那个是你可以传给下一代的。
嗯，
你看就拿小孩子的诗歌来讲，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就美国没有一个小孩不会唱，只要你在教会里面，小孩子一定会唱。常常是他们学的第一首歌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
对
啊，我虽软弱他强壮，我不会背。请你告诉我，写出这样一首歌你需要啊李白的天才吗？你需要米开朗基罗的画笔吗？不需要。
蛮简单的。
传统的诗歌很多都是这个诗写在那个地方，后来另外有恩赐的人他把它谱成曲，
嗯，
或者他们就拿一个地方小调就入了调了，
是
啊，有人把它合起来，你做你的，他做他的，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让这个事情成就。可是你得在这个事情上花功夫花心思，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为神家担忧，因为为你几百年以后假如主还没来的话，为你的子孙担忧，你必须要举目向天观看，不看不行的，不想不行的，
想还不够远
因为太忙了，整天在这里埋头忙，然后你现在能够给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市面上都已经充斥了，大家都已经不稀奇了，
嗯，
而且太腐烂了，太多了。那你说我实在不会这些创作，我实在是没有原创力的一个人，那怎么办呢？还是有办法，这是首先你得回到创世纪里面去，把那个约瑟临死的时候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啊，这个遗命里面还有什么奥妙呢？好好去读一读。除了我们前一次讲的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两次宣布这样子，哎，然后叫你们起了誓啊，到时候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之外呢，还有一件，那当然你可以说起誓也是他的一个很聪明的手段，这不是一个人起誓啊，是所有他的弟兄他的后裔起了誓，我们将来一定把你搬回去，这可不能随便废掉了。但是创世纪50章最后一节，你可能觉得这节圣经没什么，其实这节圣经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约瑟死了正110岁，人干什么？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哎哎，这个学问就来了。你说这哪有学问？有有有有有，这约瑟啊，还要有童工。他光留下一命让你们把我这个棺材搬上去还不行呢，他还要有专家来帮他把这个事情做好。
嗯，
人什么样的人呢？他犹大西面会熏吗？我看不行啊。
是
埃及人，这些人是谁呢？哎，记得吗？圣经前面不久50章的开头，他爹雅各死的时候，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然后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
嗯，
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长历是40天啊，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熏40天保400年。你不能说我为我的骸骨留下一命啊，这个棺材那就不要葬了， 你摆在以色列人中间呢，结果他开始发烂发臭，他开始流水流血出来，那了得吗？那不用四百年了，四百个小时人就把你扔掉了。所以你看看，留下一命还要有同工。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不是讲了，你如果不会做约瑟，如果你的创造力想象力不是很强的话，那你还可以做约瑟的熏尸医生。基督徒的新行业，
熏尸医生在干嘛呀？
你死了我帮你熏啊，小贝提出福音中义化，我帮他中义一下，
你就把他的东西给广播出去噻，推销出去。
他的话不是他的东西，他的话主要是这个人，看到他的人就行了，看他眼胜过千言万语。熏尸医生，把各种各样你认为对后代有用的东西照着熏尸的法子把它熏了，像做金华火腿一样。
能留什么呀？现在年轻人他看的都是很多是视频。
能留下什么呢？留真的东西，留好的东西，你认为宝贵的。只是当你留下来的时候，需要把它稍微的打扮一下，熏一下。
就是做成比较相当精良的。
做成相当精良的，然后科技上要符合至少你目前所在的时代的。下一个阶段的人可以再去改再去弄。你要做的东西可以是一点点，但是它必须是真的，神就会让它留下来。只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也好，因为你有这些新的包装可以做，那是一些工作，那是一些非常值得的工作。因为约瑟如果光留下一命，没有那些埃及的医生啊，没有熏尸的技术啊，他这个医生是没用。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你不能做约瑟呢，做个埃及的这个熏尸医生也不错啊。这个不过呢，你不是做木乃伊，也不是做这个广东咸鱼，是吧？你认为有用的基督教的材料，造就人的材料，福音的材料，变成下一代可以直接上他们手机的东西，这个事情是很厉害的。从前我们都用这个胶片胶卷，还是叫软片，我现在这个名字都忘记，用那个东西来照相，照的相片呢，你洗出来一张一张的啊，是纸，是不是？也是特别的纸，那个特别的纸呢，就算精心保存了它日子久了还是要发黄。像我家里面还有一卷，从前我照的是什么我都忘记了，但是你要找一个洗相片的地方都不容易了。不但如此，如果这一些你从前的照片没有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赶上科技把它变成数据，那有一天所有的东西无论多好通通都要不见了。这是基督徒必须想一想的，这个科技大海啸会把有的东西通通都卷走了，找不回来的。就像你有没有办法想一下，中文到现在还不会打字，或者中文圣经到现在还没上网，那不行的。同样的，底下一个世代的人他们的世界就是那个小盒子，就是那个小手机，他们求个方便，什么东西一碰一照就上去了。好吧，那这时候你要注意了，这个木乃伊怎么做这个尸体怎么熏啊？所以我们说征求啊，熏尸医生专做木乃伊，放进手机棺材，然后你就可以停在埃及，没关系，什么都不用做，你算是做完了。到了时候，神就能使它发生功效。那这就是约瑟聪明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地方。约瑟把自己的死亡不但是留下一命，他这个一命我再说，是用当时最先进的木乃伊技术，把他的身体弄成四百年不坏，装在一个箱子里面。你不能摆在那边会臭，你摆在那边会生虫，对不对？这跟我们现在要碰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高科技网络的东西啊，你写的不管是什么，它必须要能够上他们的手机，对不对？一样的，就像约瑟必须变成木乃伊，我知道我们这期的题目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手机与木乃伊之类的，必须要能够变成这个样子，这个规模，装在手机棺材里面，这下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重做了，甚至是别人的东西，你只要把它变成手机型的就可以了。但是你得看得准啊，你不要变成手机型，过两年这东西又别用了，这是有可能啊。你大概稍微走在时代的后面，不要后面太远。
电脑手机都是通用了。
将来怎么样通用，大概的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知道是什么，然后你赶快赶快去把很多你手边的东西或者你生命里的东西能够把它整理出来，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下一代的人他能够很方便的，他没这个时间跟你再去上网去找啦，再去 Google 啦、嗯、对不对、嗯、你需要能够有一个很方便的办法让他能够一下子就得到你要给他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大概可以告诉你说不是一个长篇大论的讲道，
嗯，
也不见得是一个从头到尾他要听个30分钟的访问，但是无论他要什么、嗯、他给他的孩子什么或者给他的教会什么，你必须给他这个方便了，那个小棺材你得做好了，入手机棺材，
嗯，
工作很多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在网上的节目也是一样，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弄得更方便到手机里边，这个节目已经开始可以感觉到说下一代的人连听这种东西，你不要说轻松不轻松，他连这个听这个时间的耐心都没有了，
嫌长啊，
是啊，嫌长啊，嫌啰嗦啊，除非他要坐公交车呢他可以听一听、
是，
但是如果是真实的东西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感动去做就是了，不过做的时候你得、嗯、总得想想这时代的木乃伊是什么样子的，
嗯，手机型的
对，我跟你讲啊，我都已经好多年以前了，有一次有个老姐妹、嗯、她拿了一叠的稿纸给我，上面都是她手写的她的见证，她问我她可以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把它录下来，
你要投稿啊，人家都要求你打字打好给他了，那现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基督徒还可以学，还有机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需要急迫的去做，因为你现在所有的材料马上底下的一代的人呢他不会用了。美国这边网上有一个蛮出名的一个小录像，他就是有一个爸爸拿了一本杂志给他的小娃娃，这个小娃娃话都还不会讲呢、
嗯、
他怎么翻杂志你知道吗，
这就是这样从第一页哗哗哗哗
啊，你也是赶不上时代，杂志的封面都是个图画，他就拿了个手在上面摸来摸去，他认为那个像 iPad 一样，
嗯，摸摸，
他又摸一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不认识这个东西叫书啊，书是要翻页的，不不不，他从小玩的是 iPad， 他的翻页就是用手指头在这个封面上画画就行了，
嗯，不过现在大人也越来越不让小孩子玩这些东西，
你能够挡得住吗，整个的时代潮流在往那边走，我们底下一代的人就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你在这边查经他在那边上网看，他不见得是看别的东西啊，他找资料他是这么找的、
嗯、
啊、
嗯、
你再出一本大书是不是翻译了，
对，现在看书的人实在越来越少了，
对，你就算你把这个书上网，你不能上了网就算了，你还要替他分类替他搜寻他，所以他可以很快找到他要找到的东西，
嗯，
这个叫做用把尸体照着熏尸的方法给它熏了啊，
嗯，
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现在手边一切的东西可能需要经过这种木乃伊革命，
嗯，木乃伊革命，
尤其小孩的东西你可以用新的儿童故事旧的儿童故事连画连音乐全部把它做好，让他们在手机里面蹦就出来了，对不对、
嗯、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必须要重做啊，
现在可能都要
唱的歌，
对，有一些都要视频的，
我们已经弄了视频了，可是人家要上去找到你这个视频在等你去把它下载，这个那个的太慢了太麻烦了，
嗯，
要帮忙就帮到底，如果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是需要的，那既然科技在往那方面走呢、嗯、啊，你不会做别的会做科技花点时间去弄，
嗯，
好不好，中国基督徒就在这方面不用心，到现在可以说 99% 的教会他们在网上的视听节目讲道节目都是没有剪接过的，
嗯，
干嘛要大家花这个时间去听你咳嗽的声音翻圣经的声音调麦克风的声音，
嗯，
为什么不把它弄弄干净呢，
花时间吗，
你没有照熏尸的常理把它放在棺材里，
嗯，你看电视台连几分几秒的广告都剪掉啊，掐得准准的、嗯、
哦，你连网络棺材都不适合装，你装手机棺材你看看，
嗯，
所以陆家咱们这期的节目呢、
嗯、
是这样子啊、
嗯、
你要是有东西要传给子孙，那花你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去练经把它变成一个棺材变成一个木乃伊，你如果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要传给子孙，那你至少可以提供技术协助，对不对，做这种埃及木乃伊医生、
嗯、
把你认为有价值的别的东西照着熏尸的常例呢让这些东西可以进入下一代的这个手机棺材， 不是说人家不慕道，而是说时代的潮流那个河转弯了，你没有跟上去。
嗯，
那现在底下一代的人，他们的棺材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我们都搞不清楚。
嗯，
但是你认为需要传给下一代最紧要的东西，怎么样赶快把它能够更方便的让下一代的人去下载，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啊，就已经不是个大约瑟呢，但是也算是一个约瑟的脚趾头了。对不对？
是。
蒙哥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九虎二牛之力呢，不知道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没有，连自己都听糊涂了。
有啊，蒙哥已经有好几个约瑟脚趾头了。
蒙哥都是约瑟香港脚。好了，这陆家，咱们这个得救必有的经历啊，当跑的路啊，这一段呢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就先到这里为止了啊。下回我们要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另外起一个头，叫做摩西生下来，乖乖，这几个字可是沉重沉重沉重啊，但是他到底在说什么呢，哎，我们就改天再聊了。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